劝恕师，上师节操、名誉败坏的行为，世间留宿之人都不应弃恶，何况是受人尊敬的教师。每天以礼义道德来规范学生，宁可食于古板，不能过于灵活，宁可让人把自己当成不善言辞的书生，也不要看作潇洒风流的才子，这样才算尽到自己责任。哲士某。明朝末期，浙江有一位书生，在一个指挥使家里做师属教师。一天他有病，感到寒冷，叫学生进屋去拿一床被子，学生不小心把家某的鞋卷在吊在属师的床下，师徒二人都没有发现。指挥使无意中看到，便怀疑妻子与属师私通，审问妻子，但他坚决不承认。指挥使就让家中的婢女假传妻子的意思，请属师前去私会，自己拿着刀躲在门后，若是属师出门赴约，就把他和自己的妻子一起杀掉。属师听到敲门声，问婢女有什么事，婢女说，我家夫人有意请您去相会。属师听后很生气，态度严厉地把他赶走。指挥使又强迫妻子亲自去和属师约会。属师说，我是你们家请来的属师，怎么可以背地里做见不得人的事，请你马上离开。指挥使的怒气这才稍稍平息。第二天，属师向他辞职，准备离开这里。指挥使这时才知道自己错了，向属师表示歉意，详细诉说了其中的缘由。不久，这位属师考中了进士，后来他的地位十分显赫。张德先，昆山的张德先，在乡村教书时，一邻居家的女人失踪，被她丈夫发现后，只好赶紧离开那里。康熙壬寅年，张德先又经过这个村子，想和这个女人重修旧好，在夜里去敲她的，这次又被她丈夫发现，把她抓住毒打，邻居也来帮忙，当下把她打死，然后一起悄悄地把尸体丢弃，竟然没有发觉。劝少徒，年轻人虽不想拥有财富，好饮者却贫困潦倒；年轻人虽不想金榜题名，好饮者却命运坎坷；年轻人虽不想早生贵子，好饮者却没有后代；年轻人虽不想健康长寿，好饮者却寿命短促，一日风流，最终落得终身困苦。若是胸怀远大的志向，切不可让自己孝养父母、抚育儿女的宝贵之身，片刻迷情于花柳之间，后生可畏，务必谨慎了。唐镐，安徽歙县的唐镐，年轻时在灯下读书。有一个女子想挑逗，屡次把窗纸舔破。唐镐把窗纸补好后，在上面题诗道：“舔破纸窗容易补，损人阴德最难修。”一天晚上，有个圣人路过他家门口，见到门上有块状元匾，左右悬挂两个灯笼，上面就写着这两句诗。圣人感到奇怪，就上前询问，这才知道是神火。后来唐镐果然中了状元。茅鹿门，归安的茅坤号鹿门，20岁时到余姚求学，拜钱英杨先生为师。钱先生家里有个婢女，见到他以后就假装到书房找猫，想与他发生私情。他严肃地说，我远离家乡， 拜师学习。如果对你做了非礼的事，怎么回去见我父母，又怎么面对你的先生？婢女惭愧地走。后来她考中进士，文章名闻天下。陆仲熙，明朝嘉靖年间，陆贵哉的儿子陆仲熙才华出众。有次陆仲熙随他的老师邱某住在京城，暗中偷看对面住的一位美丽少女。邱某知道以后，不但没有禁止，还对他说：都城隍最灵验，何不向他祷告，帮你实现自己的心愿呢？陆仲熙听了老师的话，就去城隍那儿祷告。当天夜里，陆仲熙忽然在梦中大哭起，众人惊慌地向他询问。陆仲熙说：都城隍正在捉拿我们师徒二人。众人追问原因，他哭着说道：城隍神查了一下我们二人的禄位，我名下写着应当中甲戊年的状元，老师名下什么也没有。城隍神把我们的情况禀告上帝，削去了我的禄籍，老师则被抽偿，以彰显上天的惩罚。说完又接着哭泣。此时教馆里的仆人前来敲门，报信说邱某因患脚长沙而死。后来陆仲熙果然成了一个贫困低贱的人，以此度过了自己的一生。莆田二生，福建莆田县有表兄弟二人，他俩在一起求学，关系很好。其中一人容貌丑陋，但很富有；一人容貌俊秀，却很贫穷。貌丑者的妻子去世，想娶一户富家女儿做继室，但对方一定要先见到他本人才答应。他就恳请那位容貌俊秀的表兄弟代替他前去相亲。富家看到来人后，便答应了婚事。等到了婚期，女方又希望男方亲自去迎亲。貌丑者再次恳请他的表兄弟带他前往。刚到女方家，天上忽然下起了大雨。由于两个地方隔着山岭，道路难行，女方就要迎亲的人住下。他虽然再三谦让不肯，但又不敢说明真相，招致屈辱。女方家里怕错过良辰吉日，又非让他们当天就拜堂成亲，他无论怎么推辞都不行。到了晚上，他不敢造次，只好合衣睡下。第二天雨下得更大，女方留他们再住一晚，他还是不敢亲近新娘。这样直到第三天才把新娘迎娶回来。貌丑的表兄弟气坏了，跑到县里去告他。县令雷英龙亲自审问，这位人貌俊秀的表兄弟哭着把事情讲了一遍。查清事实后，县令对貌丑的表兄弟说：你的未婚妻既然已经与你的表兄弟睡在了一起，当然不能再嫁给你，也不愁找不到妻子。然后又对容貌俊秀的表兄弟说：你在暗室之中也不做亏心事，所以上天把这个女子赐给了你，原来的聘礼由我替你偿还。于是给了他表兄弟30两银子，让这个女子与他结为夫妇。
劝不合妻室者，夫妻关系不合，不是丈夫的原因，就是妻子的原因。 通常两人都有责任，绝不会双方都尽心尽力却仍然相互抱怨。然而当今天下是男人的天下，不是女人的天下，所以家庭的不和睦应当归罪于丈夫。俗话说，人生莫做妇人身，百般苦乐由他人。女人离别了自己的父母亲人，嫁入夫家，与他生死相随，可以倾诉心事的人只有自己的丈夫。饿了要等丈夫回家吃饭，冷了还要惦记着给丈夫加衣，有脚不能随便出门，有口无处诉说委屈，以自己的身体侍奉丈夫的身体，离开自己的父母来孝养丈夫的父母。若是所嫁丈夫长期在外经商，或是四处游学，自己独守坑房，形影相连，这样的日子是多么难耐呀！我若四处寻花问柳，照尽恶业，沉迷于色情场所，独自享乐，一旦惩罚到来，全家都要遭遇灾祸。即使铁石心肠也会落泪，或是一旦富贵便广纳居妾，轻视自己的结发妻子，受苦受累的日子一心一意跟着你，有钱有势的时候却将他抛在一边，这也太无情无义了。普劝世人安心于平淡的家庭生活，不要羡慕那些风流韵事，遇到美貌佳人莫忘结发之妻，不然自己后世转为女人，一定也会独守空房，含恨落泪。乌义川，赐名的乌义川，名孟镇。29岁时，妻子何氏去世，他发誓不再续娶，终身不谈及男女之事。有改嫁后的女人带着财物想与他发生私情，他气愤地说：“你自己不能守节，为什么还要来玷污我？”晚上有女人想与他私会，他就严厉地让她离去，但也从不声张出来。夜里自己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寂然入睡，就像守寡的妇女一样。当地官员常征给他一些粮食、布匹，还在他家门上悬挂义夫的匾额以示嘉奖。他的儿子乌元惠后来当了新安太守。贾御史，明朝的贾御史幼年时欲为处事的女儿定下了亲事，后来魏家的女儿眼睛失明，就想把聘礼退还给贾家，他却立即把未婚妻娶了过来。他的这位夫人由于自己眼睛不好，常想让他再娶一个妾，他却一直都不同意。后来贾御史的哥哥在户部当官，在京城娶了妾，贾御史的夫人就更想让他也娶一个，可他坚决不同意。他的儿子贾恒20岁就中了进士，一直做到刑部主事。史堂在原来身份微贱的时候就已经结婚，中进士后常常遗憾未能娶富家女为妻，与妻子的矛盾渐渐加深，以致彼此分居。他妻子郁郁成疾，卧病多年，史堂却从不去探望。妻子临终时在隔壁喊他说：“我马上就要死了，
你忍心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吗？史唐竟然不加理睬。他的妻子死后，史唐感到内心不安，就听信邪说，用土制的器皿盖住他的脸，并用枷锁捆住尸体。当晚，亡妻给他自己的父亲托梦说，女儿嫁错了人，活的时候受到虐待，死后还要受巫术的诅咒。不过他也因为虐待我，自己的寿命和官禄全都被消除了。第二年，史唐果然死了。
裴章。河东有个人叫裴章，他父亲镇守京中时，有个神圣名叫谭照，曾预言他将来的地位有可能超过父亲。20岁的时候，裴章娶李氏为妻，后来裴章到太原就职时，却把妻子一个人留在洛中，自己带上别的女人一同前往。李氏感叹自己的薄命，就戒杀吃素，不穿用丝绸衣物，天天诵读佛经。10年后，裴章又遇到了谭照和尚。谭照惊讶地说，我10年前曾说你一定会地位尊贵，怎么现在却全被削尽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裴章无法隐瞒，如实说了。谭照说，你夫人活着的魂灵向上帝控告了你，恐怕你要大难临头了。过了10多天，裴章被他的部下剖腹杀死在浴缸中，内脏都流了出来。陈公子。嘉定的陈公子是儒生徐先生的女婿，他宠爱婢妾月兰，因此夫妻关系不和。恰好有一个算命婆到他家中，知道了这件事后，就向徐夫人索取重价，给他一个小木人，身上有7根针，让他悄悄缝在丈夫的枕头里。过了3个晚上，婢妾就会失宠。徐夫人按她说的去做了。半夜时，丈夫忽然狂叫，口吐血沫。徐夫人又惊又悔，取出小木人折断了。不久，徐夫人也狂叫起来，自称是杭州万卷书。过了10多天就死了，家业也由此衰败。婆罗门赋。释迦牟尼佛在世时，印度有一个婆罗门，他的妻子没有小孩，妾生了一个男孩，丈夫因此很喜爱他们母子，妻子非常嫉妒，装作疼爱孩子的样子，把一根细针从婴儿的乳门扎入头顶，全家人都不知道，婴儿就这样哭着死去，妾因为自己孩子惨死而悲痛欲绝。后来对此事有所察觉，就问一位圣人说，假如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，应该修什么功德？圣人说，如果能受赐8关斋戒，有什么愿望都能实现。妾就受赐了8关斋戒，其日后死去。他死后转生为婆罗门妻子的女儿，容貌端正，不过刚1岁就死了。婆罗门妻子哭得比妾死了儿子还要伤心，接着又生了一个女儿，比前面的孩子更漂亮，但不久也死了。就这样一连生了7个女儿都死了，最后生的这个女儿长到14岁，快出嫁的时候死了。婆罗门妻子天天伤心欲绝，不吃不喝。
他女儿的尸体放在棺材里，不忍心上盖入殓，他就天天看着女儿的尸体，觉得容貌更加可爱。这样过了20多天，有一位阿罗汉化作一个圣人的样子，到他家中直言相告。婆罗门妻子这才有所醒悟，再看女儿的尸体已经臭不可闻，于是就请圣人给他受戒。第二天他想前往寺庙，忽然有条毒蛇挡在前面，圣人知道这条蛇是婆罗门妾的转世，就带他忏悔，解除彼此的冤仇。蛇死去之后，又再次投生为人。劝求事者，家中要生出男孩，人们知道取决于自己，却不知道其实取决于天意。人们知道取决于天意，却不知道其实全在于自己。为什么说是取决于天意？世上有人妻妾满堂，却没有儿孙；有人只有一妻，却子女众多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还有人多方滋补而没有效果，有人不吃补药却早生贵子，有人不断尝试却总不成功，有人一次同房就怀了下身孕。这些都是天意，不是人所能决定的。为什么说其实取决于自己？那些断子绝孙的人，若不是因为今生作恶多端，就是由于前世恶行的报应。坦荡无私的上天绝不会苛待任何人。既然作恶已招致灾殃，修善自然就会获得福佑。比如老虎镜下的金铃，自己系上还要自己去解，又像寒潭之中的水冻结成冰，也一样可以融化为水。所以人的命运其实全由自己把握，并非取决于天意。善于求子的人，往往在不求之中自然得到，在勤行善事、方便助人中自然得到，在慈悲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中自然得到。既然见到前人所得的善报，何不自己也照着去做呢？
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